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在菩提心上，然后我们就今天继续有关死亡中阴这部分的一些就是内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各个地方又有疫情比较加重，包括美国各个地方也是这样子，其他的世界各个地方有些减缓有减少，但是也有就是反复增长。最近这边就是增长的比较快，可能前一段时间的抗议和之后的一些人反对那种居家和戴口罩之类的这些有关系，应该是。所以看起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多念练实心咒，回想我们原来的那个目标上面，继续大家一起共修念诵。好多人正在做这个，不同的群里面他们也在做，但是就其他的一些人组织的很多的话，这种连时行舟的功修应该不少。所以我们就是说皈依和发心这时候呢，还要想一下就是修行的这个必要，因为有时候关于死亡的教法，这些是本身佛法就是解脱之法，超越生死的法，或者是说从迷乱到解脱，从痛苦到安乐的这样的，从自己到其他人这种能够带来安乐的自他安乐，灭除一切的过患，彰显一切功德这种的解脱。所以说我们说修行的意义是显然的，就是我们虽然是有些不求解脱的人，不学佛法的人，但是他们也是向往安乐，向往这种幸福和自由自在，就生命都是在寻求某一种的解脱，或者是某一种的自由，其实是根本上面暂时的安乐，或许有些是暂时的， 所以说离苦得乐的这个上面来讲，是一个普遍的，但是对针对于具体的死亡的这个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它是一部分的修行的，或者是说中阴的教法本身涵盖了所有的这种不同阶段的修行，或者是说死亡的教法是佛法当中的一部分的教法，有关于死亡的这些开始。所以说我们能够怎么样让烦恼让痛苦减少乃至结束，所以如何让安乐增长乃至于就是获得究竟，所以这个是应该说我们修行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必要的一种的态度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死亡生和死都是相关于每一个人，不论你有持什么样的看法，有没有任何信仰这些什么，但佛法里面也是，如果我们有很多种的修行，但是它只有针对性的这些修行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说如果以特别的其他的方式有善业积累，善业以及某一种的修行自然而然就是功德圆满以后能够超越这个生死，但是针对于具体的一些修行的过程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了解的话，那就非常有帮助。就像一个旅行的人，你给他大概指一个方向，说一个名字，他也会通过各种办法到达那个地方。中间也许会遇到的问题会稍微多一点，或者是根据个人有差别。但是如果你告诉他这个路途当中的很多的标志，很多的站点，很多必要的这个前期的教育训练那样子，所以这样的话他过去的时候虽然也许不一定会一帆风顺，但是比起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名字要顺利的很多。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佛法当中的矫正的这些教法呢必要的这种部分。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是可以就超越可以战胜的，首先这一点可以确定。但是就是我们仅仅说祈祷或者是某一类的没有办法就是转化所有的业，虽然这是一个好的这种的方式其中之一。所以佛也讲的说诸佛非以谁习罪，然后非以手出众生苦，非以自证于愚者，就是说佛呢，当然我们也看到有时候佛就去其他的世界度化众生呢，给予弟子相续当中的一些开示加持以后立马证悟呀，这样子感觉好像是直接从他的功德正量言语发教这些里面呢直接获益而当下证悟的这样子。但是普遍来讲的话是有这种就是佛不能够把你的罪业像洗用水洗东西一样洗净，也不能够以手拔刺一样就拔出众生的这种的痛苦，也不能够把佛的所有的正量就是转移到众生身上马上立马的现开即刻。佛以无量的大悲平等之心的话，他肯定就是愿意集资愿所有的众生迅速集资进账获得证悟。但是这些呢就意思说最终还是要靠个人佛的开示教导，所以说事法性地令解脱。所以佛讲空性法显现的一切相，这些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性相种种的智慧色法的这种缘起以及它的本质空性，这些上面呢给予足够的有关于心的现象种种的给予交界开始以后呢，我们就是 好好的去学习这个佛法的开示。所以这一种的心就是对于一种下能够下一些决心来修心，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首先如果你每天都修行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去一个方向的话，我们每天都迈步往前走的话，都是在接近这个位这个方向。每迈开一步都去向去向这个目的地，越与离目的地越来越近那样的，这种。所以所有的修行，所有的这种就是说善业的一些积累都有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刚才说就是种种的修法里面呢，是最有意义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转化这种的烦恼。所以说常常我们有很多的教法里面都开始了种种调伏自己的心，纠正或者装就是见解，应该什么是一个正，就是正见这方面，什么是一个正心，这些方面的教导很多。所以我们最终来讲，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想说我们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大自然的力量很大，社会的力量很大，或者是烦恼的力量很大，我就好像就不是他的对手一样，有这样的这种觉得就随怎么讲呢？好像这一切都是由其他的事物和元素来掌控的。那不身不由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样说法用，或者是有些信神的话可能会想说，这些都是神的安排，那是既然是他的安排，他要负责任，我不需要为此负责任，我只要跟着神就可以。那其实是说我们最终来讲，快乐和痛苦的创造者其实是我们自己。佛也是这样教导说，所有的这些业的创造者就是臣属于自己身上，自己是业的创造者，就是制造苦乐的因，然后也是自己业的见证者，就是你自己或许忘了，但是现在这一时当中好多也会记得说，你说就是每次做的时候自己亲自亲力亲为亲自实践，当然也应该说是他是第一目击人嘛，第一见证人，然后也是这种的善恶业的承受者。所以说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力量或者很大的把控，我们有时候算命，有时候看相，有时候去预示为这种不问吉凶或者预示未来的这些方向，这些当然就看个人愿意做也可以，不愿意做也可以，但是说根本上面我们要了解或者是确定说我们正是这个业力的方向盘的掌握者。这个心呢不是神管的，也不是其他众生直接主宰我的心，当然他们的一些作为对我的心或者是我的作为对他人有一些作用，就像波浪对就像一个波浪对另一个波浪有作用一样的，但是根本上面其实是自己的心境转了，见解变了，提升了，态度变了，做法方法不一样了，就是自然就结果就不一样，就是所有的这些因缘缘因果缘起种植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成熟的这个果报也自然不一样。所以说苦乐的对我们很重要，但是对于苦乐的负责的人，第一责任人应该这样说嘛，就是其实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对于自己苦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对未来的生生世世当中呢，你就是往上走往下走，从黑暗从光明走向黑暗或者光明走向光明，这些方面 这主要是看个人，所以说，虽然有些时候说过去还有生生世世，我不是今生记得的种种的业，但是那也是自己创造的，所以就是自己积累的，而且每一个改变的方式时刻呢，时时刻刻就是那一个改变的时刻，不能想说，如果过去我假设有一个好的机会，我从小学佛，生在好佛教的社会，或者是，如果我前世积累了更好的善业，这些不能想，就这些其次的，或者说我未来再找一个某一个合适的时间再看因缘再修，这样想的话，这些就看起来不太实际的，其实就是意思说我们应该。把握说，我对于这是自己和自己的投射，一切都负有某一种的责任。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我要好好去修行。那修行的转变的提升的契机，转泪点，就是人生的这些，都在每一刻这种当下，他活着的这每一天每一时，每一个心头起心动念当中，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为身做准备，也是为所思做准备，全部都。如果你能够，就是往心上看，关照自己的心，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所以说，这样子学习了以后呢，我们不仅能够接受死亡，还能够知道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死亡，还有就是胸有成竹，这以前有讲嘛，就是。上乘的死亡的人，就像就是回到这种法界，回到极乐世界，或者是从以前的时候看，六行看容不起，他说的就是临死去圆寂时候，他说，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讲，死亡有点像从出那个什么卧房走进厨房一样，就简单的换一个空间时间一样简单。所以，另外有一些答的也说，就是死亡好像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快乐的旅行，哪怕是再一次发愿投身人道的话，他们也有把握，也是发愿成愿这样子再来，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换一件旧衣服、衣服旧袍子这种。你如果刚好买了一个很好的品质的衣服，那你另外的衣服呢，已经穿的差不多，就是比较褶皱、比较。就是破了这样子呢，你就是很欢喜的换上新衣服，这一样的人生身体就是老朽，已经慢慢慢慢这样以后，对他们来讲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至少说死的时候，心里面任何时候死的时候都觉得我什么时候都准备好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也没有说。没有想好的事情，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就任何时候是今晚或者是十年以后，什么时候我都准备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一说，其实是需要修行和个人的这种对于修行的认证和实修，包括禅定呢，这些作为一种的基础来这样想。当然，本身不知道这种生死的道理，然后就已经很好了，但是。转化业习这些方面要付出一些修行才可以。所以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只顾现实不顾来世，就是好像死亡就不是自己的人生的一部分一样去面对，就忽视和否定死亡，这样子呢，就是不是一个很实际的这种做法。所以说，我们如果活的时间长，有些人很健康，觉得我自己会活到70、80、90这样子，但是其实，这是大体你现在的身体条件很好，但是很多意外是很难预测的。所以说，甚至有说看上去很健康的人和很就是疾病缠身的人，哪一个先去世都不好说。以前有一种。藏地也有这种的一个名言呢，就意思说， 一个疾病缠身的人就是死去之前呢，100个健康的人已经走了，所以就是类似的，有些好像一直都有病，但是还是最后活的时间还是比较长，有些好像看健康，但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内在的很多的变化有时候也看不到，有些看到了能够抵御，有些就不能抵御治疗这些。所以说其实我们或许会活100年，或许就是迈不过今年这个月甚至此晚这样子，这种的上面有一种意思说我们不能够拖延，不能够拖延，有一种急切的心，无常的修行非常的重要，无常有很多功德，无常的心呢能够鞭策修行，能够就是步入佛门鞭策修行，然后最终的去取得这种成就，修行的成就。因为很多人想到死亡，想要解答死亡的这种的答案，寻求这种的答案嘛，所以就走上了各种心灵和修行的道路，或者是外界来讲的话，就是更多很多宗教修行、哲学上面的，或者探讨生命的，不论你是从科学各种方面去入手，总是在这些领域呢去寻找答案。所以说我们会有某一种的比较智慧的运用时间的这种感受，需要这种鞭策自己，说我们应该感受到说其实生命很珍贵，那我应该好好去善用这个生命。就像地人世间上面说水很珍贵的话，应该好好的合理的就是上乘的去运用水，用生命很重要，那应该我们每一个人度过10、20、30、40以后，他不会就这一生他不会又越活越年轻了，回到30、20这样子。所以意思说每一个就像台阶一样上过去了以后就留到身后了。所以这个就在这个时间呢就说经常以无常的这种了解解除人与人之间的误会，世界这么无常，很多自然的人为的包括四大外四大内四大的不调导致的各种的生命很脆弱，有一些像比喻里面说像这种早晨的清晨的露珠稍稍一下就露珠就消失了嘛，就太阳出来一点就干了，风吹一点就掉了，就这样的是寿命呢，生命呢像水上的这种水泡气泡一样，然后有时候就是说到生命的这种的脆弱的时候，想到叫风口的烛火，像放在外面有风的地方的这个蜡烛或者是油灯一样，东南西北任何风轻轻吹，突然吹或者是猛烈的吹，这些可能都有危机，然后就是这一盏灯这一次的生命呢就可能就没有了。这个可能我们从就是说就社会上观察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但是自己身上要发生的时候其实很难，因为很多比如说抗议游行的人也是一样，他在追求社会的人间的某一种的道理，有一种诉求，但是他没有那么有些人没有那么担心说捍卫某一种的权利，但是其实自己的生命是应该是保护生命应该是第一位的，对保护别人和自己的生命这些方面忽视的话，那有点像他们潜意识当中也认为自己可能不会得了应该也能挺过去，或者有方法可以治疗，总是有侥幸或者是不会传给别人不会传给自己这样的心。所以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有12万人嘛，就是去世的，这也是很多人其实。然后有240多万，是不是现在都快250万的人了嘛，得了这些病。他们得的时候很多人很痛苦，非常不容易，很恐惧，怕失去或者怕这个人间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 有些人可能有信仰，有些人没有。所以说原来的那些社会上面争取这个这些那些想法，估计在病床上面的时候会有另外的想法。其实或许人会坚持很多东西，哪怕是要付出生命，但是如果你仔细做观察，这个怎么讲，世间永远会有问题，就是只要有人存在，只要有社会存在，总是有问题，不论是大的社区，一个国家，或者是很小的一个几个人的社会，或者是有些个人的家庭，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这种不值得马上以命，就是以丢失性命的方式去怎么讲呢，纠正那个事情。所以生命肯定是第一位，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这个。所以但是我们说我们有时候依赖这个社会，然后希望这个社会很健康，然后这个社会是那就是国家也好，某些就公司也好，个人上班的地方，这些都是自己很重要的相关的这些领域。但是这些本身是无常的，有些时候一些公司起来了，有些会灭消失的，有些地方原来人很少，现在后来移民很多，就人聚集很多，之后又一段时间以后又慢慢又散了。所以人的世界本身都是如此。很多地方原来资源很丰富的树木花草特别多的，现在变成了半沙漠，干旱，缺土地，缺营养这样的地方。所以就是到没有一个长久的依赖，这个地球其实我们说是生命的一个依赖地方，但是我们也是一个地球的过客。所以我们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人想那不要说社会家庭或者是单位这样子的上班的地方，这些其实你自己的身体应该是始终相伴随24小时在一起的，但是说它是不是代表你这个身体是真正的一个依所一种的依赖的呢？最终生死的时候也是这个身体呢也会怎么讲呢，毁坏。所以说我们肯定用今生的整个力量去在乎它，要精心的打扮啊，这些我觉得打扮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你愿意怎么样去照顾，这些是个人的事情，应该照顾。但是最终还是要明白说，这个身体再好的事物不可能永远滋养长寿下去。再好的意识，花很多的钱财，做很多的这些药物、营养品、房舍种种的这些方便，来怎么讲宠这个身体的话，最终还是要分离的。所以说这个分离的时候，还是我们之前一样，最终需要依赖业和因果，就是自己的在这样那样的生命体当中，以这样的形色出现的时候呢，积累了什么样的一些业。所以这个很关键，所以我们在佛法的教导里面经常看到有有讲的对于观无常的这个方法嘛，这个大家肯定就学过一些次，或者是一次两次我不知道，但是应该没听说的应该少，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把这个呢作为今天晚上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三个根本九种里有三个决定，就这种的观无常以及做准备，来好好就是强化修行的一种决心。所以说三个根本嘛，第一个根本呢就是说思索一下死亡是确定的。因为这个人死人会死，这个确定肯定 人基本都有的，几乎都肯定有的。我不能说100%，但是人都会想到说人要死，这个应该差不多100%吧，我觉得。但是平时挂在心上说我会死的那种，好像就是是不是有必要？有些人觉得那不是知道了就不就行了吗？你不需要就是经常去念死。但佛法当中把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来说，就是思索这个死亡。首先就是一个确定，这个天呢，就是人人没有一个人活到200岁、300岁的，基本上见不到。有些人说活到150岁、30岁、20岁、100，这么说的，可能有，这个我也不知道。按照佛法过去有就是人寿1000年呐、这样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些活过。但就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应该到200岁的人应该没有。所以说，现在我们自己经常关照自己的年纪，第一个是说，现在社会上不是很多人不学佛，学佛的人都说人寿3万天呢、就是如果你活100岁的话，36000天是吧？那是这个已经很长了，就这种的算法也可以，就是3万多天，其实多说多也不多，365乘以100嘛，所以这个意思说死亡没有办法避免，其实再多呵护，再多的社会的这种进步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会死，所以那是不是有些人也会说，现在科学很发达呀，以后会不会延长寿命呢？好像现在都发展出来了一些可能性，就是说，寿命好像是可以延长的，这个有可能，但是。要这些发展技术成熟的话呢，我们这一代好像其实很难，已经，按照长期来讲的话呢，如果寿命长，人类繁殖比较多的话，那肯定会引起其他的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以及资源的这紧张、战争、疾病这些人口众多的地方，总是有很多纷争，所以不见得是。最后，在这一个世界当中，不见得是，怎么讲呢？会有一个非常平安、和谐、幸福的那种的，意识可能有，但是另一识又会比较糟糕。所以我们说，就第一个根本是死亡是确定的，然后讲到第一个因，因为说死亡一定会到来，没有办法避免，这是第一个因。第二个因是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就是延长，而就是不停的减少。从我们出生到老的时候，它是一个不断的老的一个死的一个过程，从生向死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从生向长生不老，或者是就是今生不死这样的。第三个也，就算我们活着，其实我们不见得我们真的会善用时间，善用这个人生去修行佛法。就是时间如果越多的话，那可能越放逸，越就没有精进的心，这也有可能的一部分人来讲。所以说，那死亡是确定的，时间是不断减少的，哪怕是有一点时间，也不一定会就是我们活着也不一定修行的时候，那第一个决定呢，就是我必须修行。所以说，死亡是确定的，我必须修行。可以简单来这样说，原因呢就讲到这么三个原因，没办法避免，不停减少，然后就是有限的这个时间的难以修行，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去抓住机会修行。然后，第二个根本呢就是死亡的时间的不确定。第一个是死亡的确定，但是第二个死亡的时间的不确定，这也是事实。不是，就是佛法教导如何向善的修行的一个伎俩一样，不能这样想。就其实是实实在在的一句话，就是修行的时间，就是活着的时间、死的时间，谁能够活多长，这个谁能够有确定的把握，很难的。所以，对于这个，那我们讲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第二个根本呢，就是。死亡不确定的，这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因， 就是我们活着的时间呢，就是不确定，这是大体上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间不确定，谁可以说我活到99、98、87、70，或者是这个不知道。然后，但是可以考虑说，平均的一个年龄，就社会上面也在说，男的多少78岁，女的80几岁，或者是有这样说法，所以大体上面有这么一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是说，根据个人而言的话，你群体上面可以算出一个综合数字，但是对于个人而言的话，其实我们遇到的死亡的原因其实很多。而是活命的这个原因很，就相对就是需要支持这个微妙的活着的平衡，其实很不容易。就华智仁波切的《千行》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讲这个部分。死亡的原因，就是一系列的讲的。但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本身要吃饭，但是因为吃的方式不对，内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时间种种的这些上面，有些人喜欢晚上半夜吃饭呢，或者是很多这些量偏向食物的就油腻或者是糖分，有些可能过分的有避免这些糖啊，避免任何蛋白质，所以这样导致的问题，所以很多误导的信息，营养和医学上面，所以如果你运气不好的话，或许刚好。因为种种的原因积累某一些食物，然后变成毒素，本来是维持生命的，最后变成了破坏生命。从食物上面也有这样子，水、食物这些不干净的，现在不是接触一些食物，说这个里面有毒，那个里面有病，这样子的说法很多嘛。有些是长期不干净的、过期的食物，新贴标签，售卖。有些动物身上有病、有寄菌。蔬菜上面有农药撒的各种各样东西，土地水污染的原因导致的，然后经手的人的身上的污染，什么什么，反正就各种。然后，还有就是土水火风，有时候有地震，有时候有火灾，有时候就是有风灾，这些。这个也常见，所以前一段时间国内也有洪水啊，有些说这个大坝或者那个危险，这些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不能随便乱说的。但是的确前些年，连我们家乡在青藏高原嘛，那个地方能有什么洪水啊？但是洪水其实不需要很大，冲走就是他们下面，比如说一个比较深的沟哦，也比较稍微远的沟口里面下了很多的雨水。但是下面都地方的人呢不知道，就是住在下面的帐篷就是深沟的，往下可能走多少公里啊？可能我不知道20、30公里远的地方，突然一下三更半夜，大家都把牛那些拴好了，然后帐篷里面在的时候呢，就水冲出来了，他们都不知道，其他们那边都没怎么下雨，但是集中下在那些地方，因为现在有些极端天气很怪异嘛。然后整个牛和帐篷还有一些两个人吧，好像冲走。然后那些牛呢，就拴在一起，用那个就塑料绳子嘛。然后他们相互奔脱的话很难，而且你漂在水上更奔脱的话没有力着力点嘛。所以很多牛呢，就是一群一群的那几家人吧，反正就是全部拴在那个塑料绳上的，就最后就冲下去以后就。死了，然后，被下游的人发现的时候就是一串一串的，就是在绳子上面都胀了，肚子都这样死掉。所以也有一些是高原冻土，原来一年四季山上的雪不化的，或者地下的冻土层呢一直都保持冻土，现在就是气温越来越高以后，山上的雪化没了。积雪的这种终年的冰雪，然后土底下的那些，就是常年是冻土层的那些也结冻了，然后有泥石流啊，这些就是这几年见的越来越多。以前我们那边草原嘛，就是很难的见到一个草原有一个缺口，有一个山上某一个地方有一些黑土出来的话， 都是别人能够掌握方向的，说你到了某某地方，你就会看到一个黑土，其实很小的一个就是黑土滩嘛，很小，就是可能也许一两头牛的大小的那样的黑土，裸露的土很少的。但现在呢，你这样说，没有人能够有方向，因为那种草原退化呀，很多跟环境有关系，其实。所以类似的，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举一个例子，小的地方，也是这样子。包括西伯利亚那些地方的冻土和释放那些二氧化碳啊，他们不是有很多沼泽泥土那些冻土层里面释放某一种的，就是温室的这种效应的这种气体嘛。所以包括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不是一直在砍伐呀，人为的纵火呀，去烧啊，这样本身这样弄的话，那就意思说，绿色的植物越来越少，开发和经济植物越来越多。那些经济植物是有时候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一时需要供应，但是新材料新方面的原来那些经济作物有些很有侵略性，就把其他的那些植物或者这些都破坏。激战这样子，所以这些有些放弃以后会就那边的那个废弃的很多地方，像东南亚一些国家很多发生这种，印度尼西亚也是，南美的一些地方这样，所以我说这是就是外面的变化是，有时候甚至人都担心说会不会有这个火山爆发呀、陨石砸击呀，这些人为的。我们说本身最大的平时有的威胁其实不是火山爆发也不是陨石砸击，其实是像我得的病很多种的感冒每年死的肺炎死的什么什么这样那样的病，现在有一些是就糖尿病啊那些，还有就叫什么富裕病啊贫穷病啊很多种不同的病嘛，所以阴阳过剩阴阳不良那些像这一次的传染的病这些比较可怕，然后就是战争，有些地方现在整体还是很和平的整个世界，但个别的局部的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小村落之间的斗争，就是有些个别国家相互杀戮，有一段时间像叙利亚那些地方就死了可能也我不知道多少万人，你们自己可以查，反正就是还是很恐怖的，死的数量也是很多。其他地方也是连续不断的，多少都会有，但是没有大规模的，还是没有。现在其实这也是很大的服务大家。然后以前有那个粮食的灾荒啊，这些现在还是相对好很多。现在尽管说有10-20亿的人，甚至还是处在那些。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这么说的，但是比起以往的话，现在的运输能力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这里的重点是说死亡的因缘，比如说交通事故，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有些人可能很好的心态不舒服，心态做了有些非法的经济的问题或者怎么样，就是有些遇到这样那样的敌人，遇到碰到触到法律的这种局限，这就是违法的事情做死掉的，或者有些人做生意不开心，炒股炒不好，这样自杀的，什么样都有，就是有些时候是不是外界逼的，可能是心态上面的，感情不和而自杀的，吃药的，有些时候一点委屈受不了，像青少年这样很多死亡，所以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每天能够跳，心脏不断的跳着活着，其实是非常相当应该珍贵和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身体本身，如果我们不从外界讲，去从身体讲，身体能够这么微妙的组合，就是保持一个平衡，各种元素、各种的营养，就是能够把五官就是五脏六腑整个身体，整个身体呢能够支撑起来。它的一种工作，我们好像一点都没有费力，但是里面是很大的机器在运转，就是很微妙的那种很复杂的机器在运转一样的。所以如果那些里面出一些问题，就变成就是 原来能看见，后来看不见；原来能听见，后来耳朵就不太好使。或者是就是随着时间呢，很多方面吧，就是也会有心理上面有问题，腰不好，脊椎不好，颈椎不好，这样那样的，也许有些不至于病死，但是也变成了一些多难的来源，不方便，哪怕后来单独要就是。走路、徒步去想要单独闭关修行，那些可能或许有没有那么方便，肠胃很多，所以说这里面直接的这些种以前历史上面、古代上面呢，有很多野生动物的袭击，虎狼、豹子、熊、毒蛇那些嘛，对那种的危险现在其实已经几乎没有了，但是有其他的替代性的那些危险，所以这个部分是说，思音多，声音少。然后是第三个原因是身体很，就身体本身是比较脆弱的，就活着的时间呢，所以不确定。所以这三个，我们活的时间不确定，思的音多，声音少，身体脆弱，就这三个呢。这样子想呢，就是死亡不确定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必须现在修行。前面是说我要修行，就我必须修行，但是这个时候我现在必须修行，因为这种无常。然后第三个思索的这种呢，就是临终的时候呢，除了修行以外，其实其他的。被认为很保护的、很重要的、很有意义的那些的，都其实没有注意。所以临终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朋友，当然他们念经呢、回向这样是有一些注意，但是最主要还是要你自己的心。就像你睡着了，做各种的梦、发梦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就是或许会发生一点作用，给你熏一些味道呀，放一些声音呢。好的，这种的吉祥的声音，念佛念经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对一个睡梦的人，他的转变他的梦有好处。有些人很梦里面，或者是生灵嘛，很不容易的时候，你说哦，就是祈祷某一个佛呀、菩萨呀，他自己有信心的上师呀这样的名字的话，他那个人一下子又平静下来，或者是那个梦境就转了。所以这些。都完全有可能，那这些以外，但是根本上面就是主导的还是，那是缘，但是因的话还是自己，所以死的时候呢，我们的财富无助于我们，财富可以做，比如说善事呀，就是上供下施种种的，让它发挥有一些好像认为是比较好的方向的一些作用，那这样子呢是一种做法。以外，其他的对一个生死的人来讲，或许变成执着的来源，生气的来源，就是放不下的来源。所以说，身体有时候舍不得，人有这种的心，然后身外的财舍不得，名舍不得，这些都有可能的。有些以前有讲的，就是仇恨的时候。死掉的就是因为仇恨的心放不下而变成了某一些的厉鬼啊那种的，有些人特别吝啬放不下而变成那些就是有一点附体一样的，就是附体在家里面呢，附体在某一个亲人身上啊，附体在那些家具上啊，闹鬼啊那种的有吗？所以意思是说仅仅是。纯粹的一些东西的话，它本身是一些东西，人对它有执着，但是东西对于你没有任何感情，它也不认识你。所以说，有一种，对，然后就是身体嘛，第三个，就一个是朋友，一个是财，一个是身体。身体的话，也是如此，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精心呵护维护了一辈子，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和习性呢，那我们心里面还是有的。但是某一天要放下这个身体是最终的一种放下一样，就是，有些人想说我这个世界怎么样，又会着迷。但是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自己的色身， 觉得哎呀，我就是没有比别人长得高啊，或者是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现在社会的标准来说那些，但是其实根本上面，怎么讲？人喜欢睡觉的时候有个床一样，活着的时候就依赖这个身体，不论那个床是怎么样，有一个栖身的那种地方，所以对这个习惯性的依赖还是很强的。所以说。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思索，除了修行以外，没有其他的，没有任何注意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我将修行的这种，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呢，不执着于此生的任何我们认为的美妙的事物，这些上面呢，要有一种的了解，比如说哪一天要放下，随时训练自己放下这些两个层面。有些时候说我能放下，什么都能放下，我不怕死，什么都不怕。其实一遇到的时候，发现啊，又怕死，又执着东西，又执着名，又执着利，然后又执着身体这样。所以平时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训练自己，看就去一些完全寂静的地方啊，把一些所有的俗事就是暂时做一个了断呢、啊。然后就以前有一些人有那种嘛，就是。换一个身份一样，就是有些要退出来也好，或者是就是超越也好，或者是去改变去做别的事情也好，那这样子可能就是从一个执着变向另一个执着的话，那就可能这种我们就时间当中换一个职位岗位一样，那可能不一样。就意思说我们处理心修行处理心，就是根本上面还是要通达生命的意义，然后轮回的这种切换，空性的真谛，缘起的妙不可言，所以这种的微妙这些显现，这些方面有知道的话，那或者实修圆满的话，那可能就只这样的话就可以超越，所以这个。那个由苦乐转向道的解脱的道的，把痛苦和快乐转向解脱道的那个，罗志谦丹比尼嘛，第三世罗志谦，他的教法里面也把这个部分想写得很详细，所以其他的里面也都有，所以再重新刚才那个部分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思索死亡，死亡是确定的，就这个主要是第一个，所以这个变成我们明天早上啊这样的时候的一个功课，就心里面大家更留意这一部分。有时候大家知道，但是知道并温习或者是重复的去看的话，就很重要，把它当做第一次看到一样去看，去思维。死亡是确定的，那，死，就是我，因为死亡是确定的，修行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苦乐的这些转变，就只赖于修行，迷和悟，觉醒与这种无明这些上面的关键的转变呢，就在依赖于修行，你是在延续痛苦吗？还是停止？痛苦，也是就是增长这种安乐 这些方面，所以说死亡是确定的，所以我必须修行。死亡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所以我必须立马现在就修行。然后死亡除了修行以外，其他无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我不应该把其他的时间的很多东西摆在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把修行排在第三、第四、第五位。因为最终最有意义的还是修行和对心上面，如果润化心上面所有有所得物，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最有意义。其他的身外之物，这些两眼一闭、两腿一伸、一蹬的时候，就变成完全没有任何掌控。所以这个是无常鞭策。 修行的部分，然后还剩下半个小时了，我们就上一次的灰羊人的故事继续那一部分的内容。上次有居士，就是有几个居士问我这个书，故事书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故事呢，我先讲的时候，如果大家看到的话，讲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新鲜，就是专注在听。然后，讲的差不多了，现在还有几个故事，但是你们可以从网上或者是订这本书，然后讲一遍，再自己好好的读一遍，这样的话印象可能会比较深一点。这个是我们郭洛的一个仁波切，他在那个马赛诸塞州那边以前早期的时候，好像有几位法师是从印度的瓦拉纳西那边有一个高级佛学院，从那边呢请了几位上师去哈佛大学啊，还有那边去做客座教授，这是他其中一位。我们那边叫这个鲁顿，但是跟中文写成东渡法王。然后他的好几本著作，以前有个西藏一心术嘛，这个在国内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还是很多人喜欢的，很多读的，现在不知道这些书还有没有出版延续。然后后来有一个情绪的疗愈是很好的一本书，应该尤其是现在的这种，居家呀这样的时候，大家看的话，非常好。所以如果你们有，国内或者有些电子版，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应该台湾啊、香港能够订得到，英文有，英文版的都有。然后这个故事的来源是与这个《藏密林中宝典》。英文有一个英文的书名就是 Peaceful Death, Joyful Rebirth, 这么一个书。然后里面包括种种的，就是安慰这个家人啊、超度啊、仪轨啊，这些都非常齐备，内容都就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我们灰羊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道布扎西南边，因为道布扎西南边里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但是这个是不是哪个，就是它是一个灰羊人的故事。所以这个之前我们说到，他曾经是来自于藏地的中部地区，他有5天的时间呢，就是离开那个身体死亡一样，最后又回来了。就5天以后，在他死之前呢，就是说他上半身呢头有一阵的这种的眩晕啊、疼痛啊，这种不舒服，有一阵疼痛，然后自己感觉到好像就是其实没有说的，就是疼痛其实，然后就上半身和这些有疼痛以后呢，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就是开始自己修一些破法，他就所以他开始看到一些颜色，好像是说看到他自己体内的一些光团啊，这些。然后当然就是死亡的整个顺序当中的，他失去这种色声香味触的感知，然后视力模糊，味觉听觉这些慢慢模糊，鼻子闻不到香味，嘴巴尝不出味道，耳朵听不到声音，这些开始辨认，没办法辨认就是附近的人，很多触觉都模糊，这些身体变得沉重，就是说这个地水火风的各种元素相融的时候，口干舌燥啊，就是然后身体温度呢下降啊，呼吸呢就变得困难了，这些就是一般死亡的时候。然后最后当然他就是 民增德的这种内呼吸，或者是内外气断裂或内气的这种的消融的过程。他当时他还是有一定的修行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够在这个民增德的感受的时候呢，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你才看到这种白菩提下降的时候的这种像月色一样光洁光亮的皎洁的这种光，然后好像就是瞬间当中的一些变化，他感到很清晰新鲜。有这种禅定当中，我们不是有这种乐受、明受、空受嘛？就是有某一类的，就是类似的，清醒能够觉知，甚至能够意识到其他人的思维这样的一些，甚至穿墙而过的话，那边的东西是什么呢？其他他方世界的那种知的能力的一种放大样，所以说也真相的时候，也是看到种种的这些红色的这些光辉啊，像旭日东升，这样的时候呢，日出冲东方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之后呢，就是得的时候，一般昏厥过去的有一段的嘛，但是他很快就得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一下子能够保持一些清醒的，对实相的一些了解，好像就是万里无云，云于晴空万里，没有这些云雨这样子。所以说，他能够自己体验到这种禅定的，我们所说的圣观的部分，或者是修习某一类的，就是经验心的明相，光明。所以就是很多粗细的这些感知呀、逐客呀，这些都消融，然后安住在这种空性的境界当中，超脱的这些方面呢，有一定的修行。所以其实是作为这个人，然后之后呢，因为他是个回阳人的故事，他不是立马就此解脱的一个故事，他是他的一个状态是说，对教法很比较熟，但是训练的不够，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还是会有很多散乱。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说，修定很重要，即便有明慧的这种的能力，但是定的能力差的话，就是稳定性不够。所以对于某一些，这个是给也许或许是一个度众的因缘的一种的事情，但是本质上面，止和观的这个修行，或者是对于空性和明相、明的这种明空的这个修行，两种的把握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是说心有足够的这种细微洞察，或者是说本质的，但是如果不够定的话又不行，就是一切迷乱的开始，就是心的这种不定一样。所以说他就感受到这个万里无云，这种轻无云轻空这样的一些，就是说他能够当时即刻能够安住并且认识到的话，可以就是他也能够成佛，或者是就是这种。但是呢，就是法宝化三身圆满，三身无智，经验到之前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无毒即是无智本质然后体验到这种无谬的大乐，所以这些都有的。但是他的心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样，是因为容易分心，这样子就是即便是瞥见这些部分呢，但是维持的不够，所以说各种的光团呢不随应出现的时候，他认为是一种外在的，因为那时候心的开始能力逐渐呈现的时候，说就是看到很多光，他心投射在任何一个世界，他马上到那个世界。他看见这种白红黄这绿这些颜色，这些心像 让他就当时他很安乐的，就是这种极度的安乐的状态当中安住在，然后随心所欲的可以去到他方世界啊，种种的，然后总是有这些五种的光在相伴啊，与跟他相伴，无论到哪里都到跟随他。但是渐渐的，他由于这种散乱的习气呢，就是把这些光看作是与自己心分离的外界的东西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它还是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嘛。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是融入基础即光明的这个心安住，有明真德以后，就是母子相会。如果解脱的话，但是没有的话，就是安片刻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安乐、清明种种的以后呢，就是有这个。法性中阴当中的文武百尊的显现之前的这种的光，五彩的光啊，这些呈现。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还是在身体里面嘛，心是，还没有离开身体。他看到这个现象，好像一个屋子，他坐进去里面以后，好像有9个出口。就是他那时候呢，因为比较熟悉这个死亡的叫法，他相信说那是我的身体啊，他一下子就心里面有点恐惧，就是说之前好像就有点忘我，然后他开始修普化法，然后还这个呵这个念诵嘛，就是这样念诵以后呢，好像瞬间又离开了，好像他达到了某些天界，某一种的比较安乐的这种世界，就直接叫到净土呢，也就解脱了嘛。但是就是某些时候就到了一些，就是不是不够，就是圆满的那种的时间一样。所以他看到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非常清净的就是快乐的某一种的净土一样。看到这个时候呢，出现一条红色，就是就是地毯一样的这个光呢，影向那边。然后他看到有一些这个圣者也在那边的一个净土，他也是一个一种的净土，说有一些这种男女永父永母空行，就是但是他其中有很多美好的那种的世界吧，就是好像就是他的理想国一样，一切应有尽有的那种圆满安乐的这些上面有美妙的音乐事物以及。妙色、舞蹈种种的，这时候呢，看到一位喇嘛，他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他这种的，修的本尊，与上师无别的这个本尊，就这个好像他们之间有个对话，在对话当中呢，这个 double 呢，他一下子又分心了。他又就一分心的时候，他又看到就高山呐、啊，什么就是山峰上面插着经幡呐、啊，就人间的一些活动一样。然后有褐色的这个山，这种湍急的这河流，然后有城市，又有出现这些，就是下面他看到。然后法师又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又集中心思，又在跟法师对话，就与本尊，但是修。观修本尊的时候，人也说有时候会心分心很多嘛，但是却再一次又有分心，开始看到这些好像就不清净的世界啊这种的，然后一下子又回到自己跟这位师父喇嘛就是以本尊的形象在谈话，但是再度又分心，突然一下又是心不能够专注，开始见到这个阎罗狱卒这些，然后好几次就是正在跟他好像有谈论佛法的一些境界的时候，突然他就身不由己的见到这些幻境啊，就是心散乱，就是说，就持续的培养定，我们不是一直在说机智的禅修的训练吗？上一次《佛本生传》里面的后面的那个观想的方式非常好。比较简单直接，非常有效，一个佛像来逐渐的，就是由相到无相的一个观的这个方式，最后融入到这个止观里面，从止到观。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如果下一点功夫的话， 心理上面对于机制的修法上面的提升和加持很大。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好像就是看到这个我们不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经过这种业的，因为在细微的前这种意识，然后是储藏室里面不是储存着所有的善恶的业习和每一段的这些习性都有完整的保留吗？现在我们不是去哪里啊，去做了什么呀，什么什么手机里面都有记录，天网还是什么，不是那大数据是吧？还有说你几点几分在那里经过，你坐了这个高速，你经过了那个点，然后那个加油站，你可甚至可能在那边，如果你把 GPS 打开的话，那里停留了多长时间，然后去了那个餐厅，再去了这个宾馆，那些都可能一一都完全的能够被掌控一样。现在不需要，就是好像就是外在的这些数据里，数据库里面已经有了所有一举一动的这些东西一样，当然就是心念上面的那些里面没有嘛。所以但是藏式灵在那当中呢，就是保持的这些都有的心念当中嘛。所以说这位法师呢，就是跟他说说这几个呢，就是他们有特定的功德，就是这些阎罗的不同的形象。说有些呢，就是在阎罗面前呢没有办法隐瞒任何善恶的这些业，做了什么都有一一在测一样。所以说有阿朗朗果，就是这个有牛头的这种的名字叫阿瓦的这种的，它是精于技术。然后有狮子头的这个阎罗呢，它是精于记录。猴头的呢，就是精于就是镜观，就是镜子里面呈现所有的这些立体的这种现象，你在哪里在哪里这些。猴头的呢，就是知道业的这种分量，就是善恶业的，就是在秤上面天平上面称量。我们不是法官判的时候经常把天平放在那个标志，天平的标志认为就是一个合适的这个因缘果报一样，合适的惩罚或者奖励那种的意思。豹兔子头的呢，就是精于读记录，所以大众都能够了解。熊头的呢，就是精于善恶的分辨善恶的行为，以及还有一些呢，就是另外一些褐色的这些熊头的这样的一些阎罗呢，就是精于无气，对于某一类的，就是如果做得很不好的话，某一类的惩罚的程度，就像可能有一些重刑犯适合一个铁镣铰镣。轻一点的话适合一个手铐，再轻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拇指铐。搞一下这些本身就是业的那些幻象投射。有些时候佛法里面也讲业地狱在哪里啊，那些狱卒啊，那些只不过是你的自己的心的这种投射。的确是这个做梦一样，那都是心的投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说地狱是吓唬人的，天堂是诱导人的，其实都不存在。这样也可以说，对一个高已经超越的人来讲的话，已经不存在；对于一个没有超越的人来讲的话，对迷失于六道轮回当中的一个众生来讲的话，还是存在的。所以，就像我们说，对于一个醒的人来讲，那是梦是假的；对于做梦的人来讲，那个梦是真的一样的。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本尊呢，这个老妈呢就跟他说二啊，你必须不善意的就看着具有本觉，你必须不善意的看着本具觉醒的本质，就意思说心的觉空无别的这种本质吧。一切动众生都是因为散失于真正迷失于这种对于真正本质的专注而游荡在轮回当中。轮回 中无知的众生痛苦无止境的这种无止无尽，就是轮回当中的众生，好像类似于这痛苦没有边际一样。就是诸佛具有净观，所以所见的这些都是净土。众生不清净，所见的镜像呢，都是各种不清净的、痛苦的，乃至于甚至地狱的这种炙烤、烈火以及种种的这些痛苦。世俗的景象呢，都是我们自身对虚妄感受的心理习气。那些感知、所见，皆是净土的人不会遇到，就是像阎罗，他们看见的都是净土，都是。比如说看到的都是佛，所以说从因为就是本质上面来讲，阎罗他也是佛，这个本尊呢就跟他有这种的开始引导，所以之后呢就是他还是当然他还是有一定的境界和修行的人，所以根本没有说要堕落于下三道这样子。这个人呢就是接着呢就是阎罗王呢就是命令这个熊头的这个阎罗呢，就是说带这位瑜伽师去看一看这个各个这种场景嘛，包括流岛的地狱种种的，然后来返回人间，就常常有这种教化的意义。所以呢之后呢这个熊头的这个阎罗呢给这个导播了，就说不要让心善意安住在空性当中，空性就是我们说的心的本具觉醒的本质。心所以说空分，有时候就有些教导注重在空分上面讲的，有时候就明分上面讲的，讲觉醒的这些一般都是从明分的这种句子来讲的。所以说然后因为他们就是觉空的这种延续，就是心的这种自然的状态。所以说那这个熊呢，熊头的这个阎罗呢就是请跟我来这样子，然后带他去游历各个这种六道的世界、恶道的地狱，尤其是这些当中呢，坚持到很多像无法想象的痛苦以后呢，就是他回到了这个。就是，阎罗这些在地方，然后阎罗呢，也就是，告诉这个道伯说，你要继续的去深入这种经律论当中，一切教法的心要就是修心，修心的教法非常的重要，了无心的本质，无生本具觉醒，无止境，这没有止息的这种法界当中平等的放松。既有这种放松，在如是的状态当中能够安住，所以这也是，阎王跟他说的，就是你应该安住在明空无别当中呢，就是这种的平等安，就放松当中呢能够安住。然后之后呢，就是在这个一番沟通以后，阎王呢命令三个这个阎罗呢去护送他返回到人间。然后在这个路上呢，就是他的观修的这个本尊呢跟他说：“我是观世音的化身。”然后，这个护送他的这个阎王牛头的这个人呢，牛头的阎王呢，就是阎罗呢，就说。我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猴头的呢就跟他说我是宝生佛的化身，就是我们所说的牛头，这里其实是那个阿处佛或者是不动佛的化身。猪头的呢，他说我是阿弥陀佛的话，就是五方佛的这个意思，所以其他的也是一次这么说的。然后说我们现在就回到你的身体，变成就是本身是你的身体的，你的身体是这种诸佛的坛城，我们是怎么样就是从这当中的显现。 然后经过这五天以后，第六天的时候呢，道波呢就又从好像从睡眠当中醒过来一样，从他的这个已经就是不省人事的这个身体当中呢，就又回来了。他在自己的原本的修行的这个禅修的这个洞里面，旁边有其他的修行人，他们有僧人和尼师，还有一个居士，他们就在旁边呢，就好像就是正因为没有那种肉体死亡的那些象征，又但是又不像个活人，所以保持了这样的状态，他们就没有把他的身体处理嘛。所以开始回到身体的时候，他呢。好像想用这个自己的眼睛去看东西，但是回到肉体以后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过一些时间以后，身体慢慢的又恢复了，又能看到，又能怎么样？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故事，我们因为刚好。借着这个疫情的缘起呢，我们继续往下讲。那还剩下一些分钟，我们就一起念一下六字大明咒。双手合掌啊！然后这个念诵的时候，一边可以就是怀想给自己亡故的这个亲人呢。父母、爷爷、奶奶或者亲朋好友能够记得起来的路边死掉的人，或者是别人知道那里这里新闻上面看到的人都，然后乃至于就是一边从熟悉到不熟悉的，但是知道每一个道当中呢，有各就这样无量无数的这些众生正在承受痛苦，所以以观想的方式就回向，就那就是念诵。观想观世音菩萨身与意呢，就是发光加持自己，又加持所有众生，这样这些观想大家比较熟，所以这样子在。
Oh, my God.
时间呢，大家还是有时间的话，专注在除了自己其他的课程以外，如行论、直观的禅修这个上面，所以有些时候稍微放逸一点，这样的话，就刚才那个就是说，必须修行，必须现在修行，以及不要太多执着于其他的事情，以这三个解决心来。就是加强这个持续的修行，其他很多人就平时很专注，非常随喜。大家，扎西德了，我们就回向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
熟悉的了。